休斯顿华人基督会弟兄姊妹平安呀，来了几次了，不太陌生了，也不寒暄了。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腓利门书，请有圣经，请打开腓利门书。知道在腓利门书在什么地方吧？应该知道是吧？在提多书的后边，上提多书吧。提多书的后边，腓利门书。刚才啊，姊妹读得非常好，然后杨牧师和我说，哎呀，可能是经文太长，我说那就咱们就读短一些，然后我期间呢，我们再穿插再读一下啊，读一下啊。为什么要讲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呢，前面已经介绍了非常好，是保罗写信给谁呀？给腓利门，给同工，他称为他的同工腓利门，还有谁呀？还有他的妹子，就是他的太太亚菲亚，以及他的另外一个同工，可能是他儿子叫亚基布，写给他们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关于什么呢？事情其实并不大啊，但是呢，在神里边，不大的事情，我们认为不大的事情，在神里面都很大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腓利门家有个奴隶叫阿尼西谋，跑了，跑到哪里呢？跑到保罗那里边，保罗收纳了他。按理说呢，这个事情呢，在当时来说算不算大事呢？奴隶像当做人们在一世纪不太把人当人看，就相当于你家养了一个骡子，养了一匹马，突然跑了。跑了之后呢，如果要是牲畜的话，总会说，哎呀，骡子马跑得挺可惜了，损失了一个财产。但是奴隶跑了，不仅是财产的损失，更重要是什么？面子过不去。哦，你看你们家奴隶跑了，一般的奴隶总会说，你等哪天回来的时候，我把他劈扒了，或者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让他跑，这不是羞辱我们吗？哎，其实这个事呢，在当时来讲呢，你可以说很大，也可以说很小，你看什么事情。但保罗写这封信就给腓利门，就说好，这个事情咱们要把它解决。我知道阿尼西谋呢跑了，对你来说是一个损失，但是我让他重新去回去，你又会得到他。但是你再次得到他的时候，他是对你有更大的益处，对我有更大益处，对今天的我们有更大的益处。因为什么？你得到是一位是宝贵的弟兄，而不再是奴隶。那个信的中心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从今天到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应该学到什么？那今天呢，有三个原则。哎，翻一下页啊。刚才经文我就不读了啊。这主题是什么呢？腓利门书主题就是宽恕与和好，宽恕与和好。今天在我们教会里边啊，弟兄姊妹刚开始聚集的时候都非常高兴，在一起服侍的时候也非常高兴，但是难免有的时候怎么样？谁说了一句话，哦，伤到我了，他做这事情让我感到很羞，没面子了。如果解决不好，什么关系就会什么蒙上一层阴影。如果不马上调节好，哎，冰就会什么逐渐都会冰冻三尺。需要什么？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大胆的出去与弟兄和好啊，把事情讲清楚。那么腓利门书来讲，就告诉我们三个原则，与弟兄姊妹在侍奉当中和好，与三个原则。那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原则要 OK，要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都有爱，这种爱告诉我们什么？要合一。他说，哎，王传道，你怎么看到要合一呢？第一节第三节，你看保罗他说，我作为一个依赖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他没有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没有把自己的权柄保得很高，而是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弟兄，还有我的同工提摩太，我写信来问候谁呀？问候我的弟兄，他管腓利门呢叫弟兄，他没说什么长老，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以及什么亚非亚，以及什么还有亚基布， 在你们家的所有的教会，我都问你们安，并且我听到你们在基督里面侍奉怎么样，我心里太喜乐了，太高兴了。告诉我们什么？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当你看到另外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会忘记他在世俗的一个头衔，或者什么什么总经理，什么什么董事长，或者什么教授，你会觉得什么？这个重要吗？在他的工作当中最重要，但在教会里边，他都是我们弟兄，都是我们的姊妹，哪怕他就是普普通通一个人，没有什么头衔，他是我们亲爱的弟兄，我们亲爱的姊妹。然后有这种关系怎么样？我们在一种爱里边合一，就像在家庭里边一样，在家庭里边都要合一。有个小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压缩了哈，我试着那个快讲一下有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也是说很多年前一个故事了，一个村里的故事。一个村里边的故事，那个老人呐，叫什么名？一个老夫妇叫什么名字已经忘了，我就管他叫老雷吧，老雷头。老雷头很倔，倔知道吧？哎呀，我说点北方话哈，就很核心关系都处理不好，逮谁和谁吵，逮谁和谁吵架。太太呢非常好，太太每次吵架就去人家赔礼道歉，所以呢，老雷太太的名声非常好，老雷头非常不好。突然有一天，老雷头干重活，一下摔倒了，摔倒之后一下，没气儿了，坏了。老雷太太找左邻右舍说：“哎，我们家老雷头走了，来帮个忙吧。”哎，把人放在棺材里边，请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邻居。抬棺材那一天呢，几个邻居呢，老太太也是左哀求右哀求，老雷头关系跑门愿意去。哎，大家一看，哎呀，老雷太太这人不错哈，人也死了，去吧。就那天就抬棺就出去了。抬棺家出门的时候，前面两个，后边两个，最后的人没小心被门槛砰砰一下绊倒了，那棺材一下就给扣出来了。就大家哇，太不吉利了，他觉得哇，结果老雷头摔出来了，老雷头摔出来之后，眼睛睁开了，喘了口气儿，哇，没死，挺好，这事太好了。结果怎么样？老雷头你活过来之后呢，还是和大家关系不好，又是和逮谁和谁吵，逮谁和谁吵架。老雷太太那个心里跟那个难过呀，突然又有一天，老雷头啊又昏倒了。这回一摸，真是没气儿了，还是老雷太太，还是左求人右求人，把他放在棺材里边，还是最后一天，这个老雷太太知道了，就站在门口啊，就告诉大家小心小心门槛啊，别再把他摔出来了。这故事你听点什么吗？告诉我们什么？你看人际关系多么重要。你看那老太太的关系特好，老头呢和谁吵架之后呢，他能去主动去道歉，主动去补偿。而这个老头怎么样？和儿生完气之后，小的事儿之后，他也不说道歉，也不会解释什么，哎，我就这么倔脾气，久而久之怎么样，你别出来了，你走吧走吧。所以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里边，当我们与弟兄姊妹发生了嫌隙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主动去走出去与弟兄姊妹重新和好？那么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对不起啊，我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刚才说了，我们在基督里边因着基督的爱能够合一，那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全力去恢复这什么亲密的关系。怎么叫全力恢复这种亲密的关系啊？啊，你看保罗在第8节到第10节，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虽然靠着耶稣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情，然而像我这种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你得凭着爱心去求你。这里边保罗没有说什么，哎， 我可是使徒啊，你们的教会也是我建立的，若是没有我的话，你们可能还在最终挣扎。他没有这么摆资格，他没有用命令的口吻说，那好，我凭着什么爱，我凭着权利，我命令你去与他和好，我让他回去，你要去接纳他，没有这么说。而是怎么说？他说，你看我呢，这把你我们中文翻译成年纪，因为也是翻译成年纪啊。有的人神学家说那个字可能有点偏差，可能是大使的意思。说我作为一个使者，使者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今天是大使馆的使者，然后我住在敌国里边，我有豁免权。那个时候的使者，冒着生命危险，你看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保罗说，我作为一个基督的一个使者，大使 ambassador， 那个使者是怎么样？会冒着生命的危险，没人给你付路费，没人给你资金去另外一个国家去谈和好的事情，都是自愿去。谈好了可以，谈不好的话，你会人头落地，你会死在那里边。所以这里边保罗说，那我作为一个什么长者也好，或者是像神学家说的那种使者也好，那我呢，没用我的权柄，是用爱心加耐心去劝勉你。那今天给我们学一个什么功课？如果刚才前面所说了，我们在基督里边都是爱的话，在爱里边不要去勉强，不要去摆高姿态，要把自己的身位去降低，降低再降低。好，你看在家里边的时候，如果说哎，我是爸爸，孩子你不听话，我把我的爸爸权柄摆出来，你可以吗？偶尔一次可以，时间长了之后怎么样？孩子都有逆反。哎，那你说为啥孩子都有逆反？因为我们有逆反。那为啥我们有逆反呢？我们上一代可能都有逆反，这种逆反的基因一代传一代。当你用一次你的权柄的时候，你的爱可能就少了一分。久而久之之后，你再把你爸爸的资格摆谱的时候，孩子不会听，孩子最想听到是什么？能从你那里从你的言谈举止里边，能否表示出一种爱？爱，当你用爱心与耐心与自己的孩子交谈的时候，沟通的时候，怎么样？你会得到孩子。同理，在教会也是这样，在教会里边，我们切记什么？哎呦，你看我都是牧师啦，我牧师来命令你，或者你看我是教会的老弟兄、老志哥了，那你得这么去做。可能一次两次可以，时间长了之后怎么样？你的爱就让人家，你就很难从你的生命里边彰显出一种爱。所以我们说什么？当我们与人劝勉的时候，与人劝勉和好的时候，我们要摆下姿态，用什么？用爱的语言去说话。爱是不勉强，爱是不勉强。好，同时来讲是什么？我们呢，常常犯个错误，我们首先把人的错误呢先说出来。但看保罗怎么样？保罗强调什么？价值，在基督里的价值，怎么能看出在基督里边的价值？你看第十一节，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什么益处，就是一个奴隶。奴隶能干什么呢？干点农活，干点家务活啊，顶多这些。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一个弟兄了，他在基督里边，他有什么？他有非常大的价值。啊，之后呢？教会历史有那么一段，哪一段呢？教会有一个Ignatius， 是个初期教会，我们叫Father 啊，初期教会的一个鼻祖。他在公元差不多107年、105年左右吧，写了一封信给谁呢？给以弗所教会。受信人是谁呢？就是阿尼西摩斯。啊，那你说呢？那是不是会不会重名？你该这么推理想，可能就是这个阿尼西谋啊，这个奴隶啊，之后成为了以弗所教会的第二任的长老。第二任谁呢？就是提摩太。然后呢，他是亲身经历过， 经历过什么？一个从一个普通的奴隶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里所爱的人，再成为什么？在基督里被大大所使用的人。当时来讲，我们不知道他能，没有人知道他能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但是在上帝眼里边，每一个人都有非常大的价值。今天我们教会里边，甚至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是否能够认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边有价值？我们能不能看出来？啊，我不多讲，我讲我的一个小例子哈。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里边。啊，大学里边也是说晚上去那个离我们信主的老师家去聚会啊，老师呢每次都是准备的非常好的晚餐，哎，吃完饭之后呢，我就往旁边一沙发那就背一靠，哎，别人听得非常仔细，那我就呼呼入睡，我不是打个盹想闭眼睛，我是呼呼入睡，甚至别人说了你都打呼噜了。人家听都是哎呀热泪盈眶的，非常喜乐的，我这边睡得非常踏实。然后最后人生眼睛，我说完了，我说完了，我说哎呦很不好意思，我说我都不好意思了。一次可以那可以，第二次我还是那样，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老师讲到的时候我就睡觉。我是每次第一个来的，最后一个走的，你知道为什么最后一个走的？因为我可能最后才醒了，还跟你们聊两句。对很多人来说，哎，你看Matthew 就是来这儿就混了，混顿晚饭吃，然后学点英文。那是领我们信主是美国老师。哎呀，他将来呢也做不了什么。我们经常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一看，我们不会用一个非常远的眼光来看这一个人。他们可能只看到我那个时候啊，是在那个查经的时候睡觉了，他没有看到我是冒着风雪离家很远，我骑车可能到这里边来，回家又骑车一个多小时要回家啊，然后怎么样，那每当在我们家聚会也好，或者是我们查经也好，或者是听讲到弟兄姊妹看谁打瞌睡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当年的我，我看当年的我啊，说我们经常把现在的表现来断定他将来的人生，甚至怎么讲，甚至还有什么呢，我们经常把一个人成功当成人的价值，在基督的价值。什么叫成功？哦，你看你在教会里面啊，信主多少年了，你是做什么样的侍奉的？哦，执事非常好，主任老师啊也非常好啊，带领小组织也非常好，信主十几年了，我什么都没做，只是在厨房里边做点弟兄姊妹做个菜，哇，也挺好。但实际上，在基督里边，价值都是一样。千万不要把社会上的成功的功绩来替代在基督里的价值。保罗就是这样说，他虽然是个普通你家的一个普通的奴隶，我把他领回去了，你得到的不是说哦，这个工具又回来了，而什么？一个弟兄回来了，在基督里面有偌大的价值，哎，你又得到他了。好，来看下面一个，保罗说什么？十二节看到第十四节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要留他。”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绑中替你伺候我。你看他如何称呼这个奴隶，普通的一个奴隶，他是我一个心上的人。原文是什么意思啊？他是我的就是心胸五脏六腑里面的一个器官。其实我们中文他非常理解，就是我们说的心肝，因为英文他有时候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只能按字面意思。我们中文知道啥？就是我们说他是我的心肝宝贝哦，是我的一个心尖儿。一个普通的奴隶如何成为一个保罗心尖儿？他能为保罗做什么？可能那时候奴隶都没有什么知识文化，几个字都不识，可能字儿都不识啊。但是保罗怎么样？把他当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而且比如说是我心肝宝贝。同样对菲利门来说，你也是一样，你也是我的一个弟兄，你也是我的一个同工，你也是怎么样 我一个心上的人。好，到这里边，保罗可不可以写信对腓利门说，腓利门，我有这样一件事情，你这个奴隶啊，你家那个小奴隶啊，跑到我这儿来了，我看他这人特别好，你回去呢也帮不了你什么忙，这样吧，我把他培养成一位的传道士，我把他带到当时的地级西班牙去传福音怎么样，等他学完徒之后成为一个大牌牧师之后，大牌传道人之后，你就看他有多大的价值。保罗可不可以这么做？换成我可能会这么做，但保罗他有更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他说不行，我们要面对困难。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有什么教会里边弟兄姊妹有嫌隙的时候啊，你知道吗，牧师最不愿意处理这件事情，手心手背都是肉，双方都是有理，都是为了教会好，双方在教会待了很多年，然后非让我评个理。我说那我没什么理可评的，唯一一个理是什么，你们谁能够心胸开阔一些，主动能和对方握个手，承认对方自己的价值，然后拥抱一下。那对我来说，这是我最乐意看到的事情。就像家里面夫妻一样，你说有什么绝对对绝对错吗？谁能够主动的走出来站出来拥抱对方说，哎呀亲爱的，那这就按你说说办吧，说明什么，谁这就真正有基督的胸怀。那保罗这里面说，好，我不会去刻意去躲避这件事情，我要去主动的去，我要把他让他去回去，像你尊敬我一样去尊敬他，来爱护他啊，尊敬他爱护他。最后什么，我们要原谅与宽恕。你看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这个人说不再是奴隶，而是高过奴隶，是一个亲爱的弟兄。我为什么要翻这两个图片，他是阿尼西谋吗？他是腓利门吗？都不是。我在几年前我听到一个新闻，差不多是呀，几年前我忘了，确实几年前忘了，然后把这则新闻一直记录在我的心里面。我说这个太感动我了，为什么感动我，你看这两位大男人拥抱在一起啊，千万别多想啊，两位大男人拥抱在一起不像你们想象那么情况啊，那他们做了什么。左边的叫 Ricky Jackson， 右边的 Eddie Verman，他是 Cleveland Ohio Cleveland 的一个人啊，1975年的时候，当那个 Ricky 啊才18、19岁的时候，在他那个街区里面发生一个什么谋杀案，一个人被人家拿枪给杀害了，然后警察呢就破这个案子，最后警察找到谁呢？找那个叫 Eddie 当时很小，才12岁，然后呢？最后呢，检察官呢就控告这个我的左边这个 Ricky 说 ，Ricky Jackson 你是杀人罪，判他死刑。因为什么？那个 Eddie 呢，他是证人说他看到你开枪杀人。神保守这个 Ricky Jackson 啊，处死刑的时候，美国法律下来说，好像那个我们要准备废除死刑，那个州废除死刑或者按照重审，结果判了无期徒刑。到了第40年的时候，这个 Eddie 他也是信主了，他有一天找到牧师，有可能他们在学腓利门书哈，找到牧师说，牧师，我要向你求你原谅我，40年前我做了一个假见证。我把一个人因为我的假见证他入狱40差不多快39年，那我向你呢祈求饶恕。那牧师就跪下来一起和他祷告说，那好，咱把这个事件呢咱们再找律师。那个艾丽说，当时是因为警察威胁我，他是你讲一个12岁的孩子在非洲裔的那个区里边，大家可以想象到都是很穷、很穷、很潦倒的人。说，律师也威胁我，警察也威胁我，我当时非常害怕，我就说，哦，我看到他开枪了。结果这个 Rick Jackson 就入狱40年。当把这个案件重新再审的时候， 哇，警察说好，这个 Ricky Jackson 啊，没有第二图片了哈，无罪释放，就看到了我们上一个图片，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受了委屈的话，我们心里会多难受。如果被人家委屈了四个天、四星期、四个月，我们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难受。如果我们被监狱抓进监狱四天或四周，我们会什么感觉？他被抓进监狱四十年了，人生有几个四十年？最多三个四十年。掐头去尾，最好的时间都在监狱里边度过。而这位怎么样 ？Jackson 弟兄怎么样？出来地方就是拥抱弟兄，饶恕，原谅。很感动，我今天讲过，这是第二次在这边讲到，在我们教会讲过一次哈。我今天听了还是很感动。那在我们今天里边，教会里边，如果觉得，我现在没有弟兄伤害我，或弟兄怎么处都好，如果有一天你做更大事工的时候，会有人伤害你，这个伤害你的人恰恰就是你最爱的弟兄姊妹，非常有可能。如果你想起来伤害你弟兄姊妹的时候，请你想想腓立门书，想想这个 Rick Jackson 怎么饶恕他的弟兄啊，怎么饶恕。所以我们什么要学会饶恕与宽容。最后一个原则什么，我们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哈？原谅与和好要展现出基督的爱。如果你不原谅可不可以呢？可以。你不和好吗？也可以。但你展现不出来基督的爱。唯有在我们教会里边，与弟兄姊妹有嫌隙的时候，你大度的展现出原谅与谅解的时候，什么？你会展现出基督的爱。哎，有这样一个老姊妹。他在纳粹里边集中营啊，曾经度过了黑暗的一段日子。当他还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孪生啊姊妹一起被抓进了集中营。你说他们抓这小孩干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孪生姊妹。纳粹呢，有个叫蒙格尔的一个医生。他要用不同的人做人体实验，他想用孪生姊妹兄弟做个实验，看说同一对父母所生的或者同一对卵出来的对一些药物有什么不同的反应。结果这位啊，他叫啊 ，Rola 呀，叫 Rola 啊 ，Bora， 他是罗马尼亚人，他是个犹太教的罗马尼亚人。他呢，我就不讲太详细了。九死一生，最后终于幸存下来。然后呢，之后呢，他呢，去在个学校呢，就讲他的事情，也表示呢饶恕。但真正有一天的时候，有个电话他接了，他说：“我是汉斯慕尼黑医生。”我当年呢也在那个实验所，而且当年呢我还统计死的人数，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做实验。你能饶恕我吗？当我们向别人说饶恕的时候非常容易，给别人讲饶恕的时候也非常容易，但如果你就是一个受害者哈，而且你的心里面有巨大的创伤的时候，让你去饶恕的时候非常非常难。我妈妈呢是去年癌细阻癌了。我记得她以前经常偶尔会给我讲一讲什么，四几年出头的时候，她在河南老家的时候，日本人入侵中国，然后呢全村的人都跑到山里边，她说那时候特别害怕，小女孩五六岁七八岁。然后这种恐惧的心，他到了最后，到了晚年的时候，我还有，他都不敢看那个什么什么我们说的抗日神剧。我说那都是假的，假的也不敢看。一看到日本人就还吓得不行。就说你看，一个人的恐惧在人的心里边埋藏有多深，何况这位老人，从小拿活人当实验，然后就有那个当时参加实验的一个医生向他说：“我就是其中之一，你能不能饶恕我？”最后怎么样？说好，我饶恕你。1995年的时候，他 他邀请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邀请那位慕尼黑医生一起去纳粹集中营，亲自什么立个碑，那位蒙哥里说我是见证纳粹那个叫维斯什么什么集中营的见证人。然后怎么样，这位老人写了一封信，表示什么对慕尼黑医生的原谅，也像我们保罗一样，我要写信告诉你，这是我的弟兄，如果做错的话表示原谅。我快点讲，马上到了，因为我这个在教会，我们教会我分三次讲的，我今天都压缩到一个版本了，所以压缩版。哎，最后还有什么？哎，对不起，要主动提出。你保罗怎么说的？不是他回去就完了，如果他拿到你什么东西的话算在我的账上，我要主动提出来弥补。同样，假如今天我们得罪了某个弟兄姊妹的话，我们要主动要提出弥补。我记得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就说我举了个例子，说比如说那天我和那个弟兄某某弟兄一起吃饭，结果那天谈点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有点不耐烦了，脸就稍微酸了一点。那我在会上说，那我今天就向他当众表示歉意，那天中午饭没吃好，咱们在这星期重吃一把。要主动提出，今天对我们来说可能请谁吃顿饭呢，喝杯茶呀，谈一谈的容易，但是我们能最难的是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架子。不论你是谁，资历有多高多老，你的资历越高，你越更应该什么放下自己的身段。你资历越高，说明什么？爱在你心里边就会更大更强，你更应该主动放下自己的身段，并且去主动去弥补。还有下原则，和好是我们的职责。如果那与人不和好怎么办？为什么叫职责？英文叫 hold responsible 或 hold responsibility， 什么意思？和accountability 和 responsibility 有什么不同？好， responsibility 是什么意思？责任是什么呢？哎，我们这些人呢，负责今天打扫卫生，但是谁主要负责 hold accountability 呢？谁主要负责呢？可能是刚才你面试那个姊妹，她负责。如果卫生不好，她要出来去来把这个事情来说明。这个 hold accountability。同样，如果在我们侍奉当中，我们心里边还有嫌隙，与人不原谅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会质问我们。我给了爱给了你了，我将我的血也涂抹你了，给了你一个什么基督的生命，你如何对待得罪你的弟兄或姊妹？你主动与他和好了吗？今天我们可以说，哦耶，他在这个教会，我离开，我去另外一个教会，或他在广东堂，我可以跑到国语堂来，但是在天国的时候你往哪儿逃？在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他可能就在你身边。如果你不原谅的话，你可能就将来没有机会。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就不讲这个例子了哈，就不讲这个例子。说好，再总结一下，有三个原则啊。最后一个，当我们与弟兄姊妹和好的时候，保罗用最后一句话：畅快我的心。当非利门接受了什么阿尼西摩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的心是那么的畅快，原来是什么，我心里边终于踏实了，安静下来 rest。 以前我是心里边总是揪这个心，哎呀，他回去可不可以，能不能像以前那样，能不能训斥他，指责他，批评他，能不能把我这个弟兄像尊重我一样那么尊重。听说他说，我相信你在基督里边，我相信你，你有这样的基督的爱。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什么畅快我心。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在基督里边，当我们与人和好的时候，接纳弟兄姊妹的时候，不仅我们周围的人都心里边得到畅快，天上的父，我们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他还会说畅快我心，因为我们这么去做就彰显了基督的爱。好，一起来低头做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感谢你将你生命的大爱也赋予了我们，让我们在侍奉当中、生活当中，让不仅能够传扬你的爱，更加能够行出你的爱。其实今天你的话语让我明白，我们在基督里边，每个人都在基督里边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在基督里边都是至宝，都是你所爱的人。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还没有原谅的话，那么今天接着你的话语，通过圣灵，让我们去主动与我们的弟兄姊妹去和好，能够在基督里边达成合一。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